想象一下，通常当我们收到一份极其昂贵的礼物时，第一反应肯定都是哇，谢谢，然后就心安理得的把它带回家了。
对，现代人的标准反应。
没错，在我们的现代观念里，真正的礼物必须是免费的，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你想啊，如果有人送你一套房，或者在关键时刻救了你一命，然后期待你这辈子为他做牛做马，我们肯定会觉得哎，这不是礼物，这是赤裸裸的情感绑架。
绝对的，这种清清爽爽的人际边界可以说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共识了。
但问题就在这儿，如果你带着这种现代滤镜步入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收下礼物的瞬间，你就等于签下了一份要用命去换的契约。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领航员。
大家好，
我们今天手头有一份非常硬核的也在极其迷人的资料，是来自大卫·德希尔娃博士关于新约文化世界的讲座笔记，我们要重点聚焦希伯来书。
没错，这绝对是个能够颠覆你认知的话题。
说实话，我们今天不是来做那种枯燥的神学说教的，我们的任务是带上一世纪的文化滤镜，也就是当时的庇护与互惠这种社会潜规则，来重新解码这篇古老的文件。
这确实是现代人最大的阅读盲区，因为理解这种古代的人情世故，不仅能让我们读懂历史，还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今天我们对忠诚、对恩惠的定义。
啊，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就意味着在当时，如果接受了恩典，就等于自动宣誓效忠，这个概念太颠覆了。
是的，所以当你真正沉浸在希伯来书的文本中，你会发现它压根儿就不是一封那个日常的问候信，它更像是一场极具煽动性的布道，
语调非常激昂的那种。
对，从头到尾，作者都在把上帝描绘成一个宇宙级的超级赞助人。
超级赞助人，这个词听起来很有商业感。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社会学定位。我们要理解这个分量，得先看看公元一世纪真实的古罗马社会是怎么运作的。
嗯，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对吧？
没错，整个社会的运作基石就是庇护系统。那个时候，每天清晨，无数的底层门客会聚集在那些掌握着巨大财富和权力的赞助人门前，这在当时被称为臣戒。
是的，门客们靠赞助人提供的保护啊、法律支持啊，或者一点金钱来勉强度日。作为回报呢，他们必须在公共场合为赞助人造势，拼死维护赞助人的名誉。
哇，这简直就是一种极其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啊！
就是这样的。
那在这份资料里，上帝被设定为最慷慨、最顶级的赞助人。他向信徒承诺的不是几枚银币，而是资料里说的是安息之地、永恒的家销，甚至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
这从古罗马门客的视角来看，简直是让人头晕目眩的超级恩惠。
但这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位如此崇高、掌握着宇宙级别资源的赞助人，普通的底层门客，根本没资格直接去敲他家打门吧？
问得好，你连他的面儿都见不到。
这太有共鸣了。要在古代社会办这种大事儿，普通人连门槛儿都摸不到，你肯定需要一个手眼通天，而且深受大佬信任的超级中间人去帮你运作。这不就是古代职场找关系的核心法则吗？
这就解释了耶稣在这篇文本里的特殊身份了。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他不仅仅是施恩者，他更是那个完美的桥梁建造者，或者说终极的贵宾经纪人。
对，经纪人这个词儿太准了。
在庇护社会中，一个优秀的中间人必须同时具备两种特质。第一，他必须在最高掌权者面前有绝对的话语权。第二，他必须深恩底层门客的诉求。
也就是两头都得吃得开。
没错，耶稣因为完美无瑕，他在上帝眼中是完全讨喜的，所以能跑得恩惠，但同时他又没有高高在上的脱离凡尘。
这点资料里特别强调了，他亲自体验过死亡恐惧，还在城门外受尽了屈辱，因为他自己也经历了这种肉身和精神的软弱，所以他能完全共情我们人类的挣扎。
对，这叫共情。他调解了人类与上帝之间破裂的关系，让信徒可以怀着获得恩惠的期待，而不是面对雷霆审判的恐惧，走到施恩座前。
想象一下，如果在现实里，宇宙中最有权势的存在为你提供了无限资源，还派了最懂你的 VIP 经纪人来帮你挡刀，这种感觉真的是稳操胜券了。
确实，像是拿了人生赢家的剧本。
但奇怪的地方就在这儿。既然有了这么好的赞助人，我们看这篇文本的受众，这群信徒当时的反应却是他们想要退缩。
对，他们想要放弃信仰，
甚至想要退群。这在逻辑上完全说不通了。这么粗的大腿为什么不抱？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因为在公元一世纪，接受这位赞助人的恩惠，在现实的物理世界里是需要支付极其高昂的代价的。
哦，代价。
那些信徒当时的处境就像彼得前书里的受众一样非常险恶，他们因为这个信仰正在被主流社会严厉的边缘化。
资料也提到，他们面临着公开的谩骂，财产被无端没收，甚至眼睁睁看着同伴被投入监狱。
是的，古罗马的社会性死亡可不是今天在社交网络上被取关那么简单。邻居会在街头对你吐口水，行贿可能会把你开除，让你彻底失去生计。主流社会实际上在用这种残酷的方式试图纠正他们的越轨行为。
说实话，如果是我处在那种极端压抑的环境里，为了保全家人的性命，保住仅剩的一点财产，稍微低调一点，不去参加那些人热注目的公开聚会了，表面上退回到主流社会里，这难道不是非常理性的生存策略吗？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背景连接起来看，特别是放在现代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这确实是人之常情。但在公元一世纪的庇护与互惠法则下，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等一下，为什么低调求生就算背叛了？
核心在于互惠。你想啊，耶稣为了这些信徒流血牺牲，更关键的是他在十字架上被彻底剥夺了所有的荣誉。
嗯，在城门外受苦，承受了极致的耻辱。
那么作为门客，作为回报，按照当时的道德共识，信徒理应承担与赞助人同样的耻辱，这就叫互惠。
所以作者在信中呼吁他们要走到营地外去承担他的耻辱，意思就是昂贵的恩惠需要极其昂贵的忠诚来对等回报。
没错，如果你因为害怕邻居的白眼就抛弃了那个为你失去一切的恩人，这在当时是最令人作呕的忘恩负义。
难怪讲座里特别提到了一个代表坦率勇敢发声的希腊词汇，叫帕雷西亚。
帕雷西亚，对，在古希腊民主制中，这是自由公民的美德，而在暴政面前，这是勇敢者的绝对标志。
作者要求信徒不要停止聚会，甚至要求他们去探望那些被囚禁的同伴。
探望被囚禁的同伴，就等于向官方宣告你和他们是同伙，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简直就是在自己背上画个靶子，主动向全世界宣布，我不以我的赞助人而耻。
也就是要求他们继续展示这种勇敢，绝不能因为害怕羞辱而背叛赞助人。
那既然忠诚是回报，如果背叛了呢？我们现在的讨论好像从胡萝卜转向了大棒了。如果有人真的选择了背叛，代价是什么？
这就不寒而栗了。这就得提文本里引用的那个极具杀伤力的历史案例，出埃及记里的旷野一带。
这个我熟，那帮人亲眼看就红海在面前劈开，每天吃着天降甘霖，可以说拿满了上帝这位赞助人的各种恩惠证明。
对，但最后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他们居然因为害怕当地的迦南人退缩了，甚至吵着要选个新领袖回埃及去。
如果用我们刚才讲的庇护文化来重新解码这个故事，上帝后来的震怒好像就不仅仅是因为他脾气坏了。
完全不是，这是一个被彻底冒犯的赞助人的反应。上帝给了无数恩惠，门客却在最后关头说，我不信任你。在古代，这可是对恩人极致的侮辱。
哇，这就完全说得通了。这和讲座里提到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一个农业比喻简直是绝配。
是的，希伯来书第六章也共用了这个比喻。
对，塞内加说，一块土地不断吸收雨水，吸收农夫的辛勤耕耘，如果它长出庄稼，就会得到祝福。但如果它喝饱了水，最后却只长出荆棘或棘藜呢？
那它的结局只能是被焚烧。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在作者看来，这种因为害怕社会压力而停止聚会的退缩行为，不是什么普通的软弱。
绝不是。作者用极其严厉的词汇说，这是把上帝的儿子踩在脚下，是对为你流血的恩人的公然打脸。
真的能让人体会到那种背叛的丑陋感。
没错，这在当时是不可饶恕的道德破产。
但也就是因为这种如此严厉的警告，直接引发了后世几百年的神学大辩论。一边的人拿着第六章的经文吓得瑟瑟发抖，觉得人会失去救恩，犯下不可饶恕的罪。
对，
另一边呢，为了捍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拼命去解释，想证明无论如何都不会失去救恩。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德希尔拔博士指出，其实这两种现代观点都完全问错了问题。
怎么说？
因为他们都违反了公元一世纪的恩典法则。在当时，施恩者和受恩者遵循的是两套截然不相反的规则，
也就是平行运作的两套标准，对吧？
没错。对于施恩者，也就是神这一方，他应该立刻忘记自己给过的恩惠，甚至像塞内加提倡的贵族精神那样，即使面对忘恩负义的人，也要像神明一样济世给予，
神明般的慷慨。
但对于受恩者，也就是人这一方，规则完全相反。受恩者必须永远铭记，绝不能认为恩惠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明白了，现代神学的这场争论就像是拿21世纪的合同法去硬套一世纪的人情关系。
这个类比非常精辟。
主张永远得救的人其实是在替赞助人，也就是替神做主，觉得既然条文写了无论我怎么违约你都得包容我，
这是违背当时受恩者本分的。
而那些担心不可饶恕会失去救恩的人，又严重低估了赞助人的慷慨，认为神随时会撕毁协议，这两者都破坏了关系本身的美感。
是的，作者发出严厉警告是为了激发受恩者的责任感和敬畏心，但这不等于作者试图去框定上帝慷慨的极限。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拨开这层文化外衣，看到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四个字，恩典必须回应恩典。
Grace must answer grace。
上帝用惊人的爱和接纳改变了信徒，信徒唯一合理的反应就是不再为自己活，而是把生命当成祭物回报给上帝。
而且这种回报是非常具体的，比如通过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体现。这就是保罗神学和希伯来书共同的核心铺路石。
真的太震撼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面向你正在聆听的你抛出一个延展性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高度商业化、一切明码标价的社会，我们太习惯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完东西我们谁也不欠谁任何情感或道德债务，
一切都很干净利落。
但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人际关系，甚至我们与未知与信仰的关系，都变成了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订阅服务，不开心了就随时取消订阅，不用觉得亏欠，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同时丧失了体验那种足以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厚重恩典的能力？
这是一个深刻的灵魂拷问。没有那份沉甸甸的亏欠感，也许我们真的无法体会被深爱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希望这个思考能给你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再见。